上一次跟大众提到方寸论，提到一切界门、定门、慧门、神通变化，悉处具足，不离汝心。心啊，是一切法的根源，心是一切现象的根源。意思就是说啊，心啊，在佛法来讲，就是一个生命的源头，就是一个源头。我们人能够有感觉，能够有感受，能够看到山河大地，这必须要一种能力，要一种作用。这种能力，这种作用啊，是自己本来就有。那为什么本来就有呢？这个不是上帝生的，也不是佛给我们的，什么都不是，是我们本具的。所以在禅宗来讲啊，每一个人都有本具这个心，每一个人的心啊，都能够生一切用，没有心啊，不能生用的。所以一切法都是心所生，一切念啊，也都是心所生，没有这个心啊，不能起念。所以我们才讲佛法就是心法，一切都只能归到心，没有这个心啊，什么都不能存在。心就是一个本体的观念啊，也是一个作用的观念。这个心可以起作用，这个心本身还是本体，所以这个心本身是空，这个心本身也是有。因为有如果离开空啊，这个有啊就会落空，它没办法成就，没办法成形啊。如果没有这个地啊，意思就是说如果没有这个地，那就没有这些建筑物一样。那建筑物跟地啊都是一起有的，它不会分开，它不可能分开。一分开了，那有啊就落到有了，空就落到空。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，一切都是心所生，佛法就是心法。离开心之外啊，生命就不存在了。你看，你能够想，能够听，能够认为，能够有感觉，这些啊都是一个啊心所起的一种作用。石头木头啊没有这种作用。所以心法本身啊就是我们修行的一个认识跟修行的一个基础。所以修行啊不可以离开心去求啊其他的作用，一切作用都是心所生的法。我们的念头是心所生的法，作用都是短暂的，世间的作用都是短暂的，作用都是无常，作用都会变化，作用都会来来去去的。所以念头是作用，会来来去去，这很正常。身体啊是作用，会来来去去，很正常。这一刻的啊周围的环境啊会变化，也是来来去去，这很正常。所以啊一切啊都在变化当中，心所起的作用都在变化当中。所以佛法告诉我们嘛，不要随着啊，不要去执着心所起的作用，不要执着心所起的作用，就是不要执着你的念头，不要执着你的念头，不要执着啊这个身体，那不要执着环境，不要执着啊心所现出来的现象，因为心已经现出现象了。这些现象啊，那现象本身啊都已经在了，你不用再起一个妄想啊再去看它。你起一个妄想去看它，就像佛法所讲的，你就追逐啊自己家里面的东西一样。就像我们家里面有很多东西啊，你已经有了，你不会抱着家里的枕头不放吧，说这是我的。你也不会抱着家里的珠宝说这是我的不放，那不可能，因为已经是你的了。这什么意思啊？我们现在坐在这里能看能听，所看所听，念头已经是你的了，身体已经是你的了，环境已经是你的了，关系已经是你的了，就不用再执着这些东西。要知道啊，当下的这些现象呈现出来，本来就有呈现出来的原因，它呈现出来的原因呢，就是因为它有原因才可以让它这么呈现，离开这些原因呢，它就不会存在。所以我们每一刻啊有的想法，已经有了想法了嘛， 所以每一刻啊都有想法，每一刻都有现象，这个是已经存在的，所以啊不用再去追逐，再追逐了，那生命啊就会随着现象的变化而波动。比如说我们起了念头，这一刻起了一个念头，下一刻又起不同的念头。我们人啊，你起了善的念头你就是善人，你起了恶的念头你就是恶人。但是啊我们人啊起了善念之后啊，你离开你所起的这个念，你不知道你会在哪里。心是真空的，心可以起作用，心起作用的同时是唯一的作用，这个作用是唯一的。但是一般人会把心所起的唯一作用，作用当成本体，作用当成唯一的自己。但是作用有一个特色，作用会变化，作用出现的时候就是作用消失的时候。当我们起了一个念头的同时，念头出现了，身体会是这样子，环境是会是这样子，关系会是这样子，整个宇宙啊都跟这个念头相应。所以念头是什么，整个宇宙就是什么，整个人际关系是什么，整个身体就是什么，这是相应的。但是啊我们当下所起的这个念是当下这个心的唯一作用，这个作用啊从念头广到整个虚空。所以念头啊在哪里，现象就在哪里，环境就在哪里。所以当你起一个念头要笑，你身体啊就有笑的反应，所以笑的念头就有笑的现象相应，就有笑的关系，就有笑的环境，就有笑的宇宙。所以念头只是心起当下作用的一点，不是全部。这个念头啊只是心所起的作用，心所起的作用有一个特色，心没有形象，心起的作用就属于能量范围。要知道念头是能量，身体是能量，关系是能量的变化，环境也是能量的变化，作用就是一种存在。心所起的作用，作用本身就是能量的变化，能量变化每一刻都在变化当中。所以心所起的念头，当你这一刻起这个念头的时候，因为心的本体，就是心的本性是真空，心的本性是真空，依据真空的这个心起出心本身的作用。这个时候如果你没有觉性，你不认识到，一般人呢没有这种觉性，他就会认为心当下所起的念头，所看到的现象，他会执着心当下所生出来的唯一作用而执着这个作用。所以当我们起用念头来比方，当我们起了一个善念，你就认为你起的善念，善念是你，你只会认识到起善念的人是你，你没有办法认识到起善念的是谁。当你起了一个生气的念的时候，你会认为你在生气，因为你心起作用，当下的作用是唯一的作用，你除了认为你是生气之外，你什么都不会知道，你什么都不是了。所以当心起一个心当下起一个生气的念的时候，你就会认为你在生气，你是生气，但是你没有办法知道起生气这个念这个人是谁，这个头是什么，你不会知道。但是这个头能够起生气念的这个，能够起生气的这个念的这个头，它也可以起高兴的念，它也可以起烦恼的念。但是我们认识不到这个头，所以我们只会认识一般人所谓的着相。着什么相？着念头相，着身体的相，着环境的相，就是不知道相是由心生。着相一定是心外求法，不知道相是由心生。不知道相由心生啊，就会去追求。所以当下这个心，从真空无我这个心起了一个当下心的作用，这个作用包括念头，包括身体，包括环境，包括整个宇宙，通通是一起的。在经上面讲叫一合相，在物理学上面来讲，能量不能分割，念头、身体、环境、关系通通是能量组合，它不能分割，它是一起的。 但是我们人只认识到存在的作用，没有办法认识到产生出存在的这个头，所以我们会起念头。就像师父经常讲，我们到医院去检查，这个机器可以量到你的脑波，不同脑波就是不同念头，不同念头的念头的变化造成脑波，所以仪器能够量到你有脑波，你有啊念头变化，但这个仪器量不到什么人在产生出这个变化，产生出念头变化的，产生出这个脑波的这个东西，这个什么东西仪器量不出来。在佛法来讲，就是我们真空的这个心，你可以讲说是本体，没有形象没有我的这个心，它在起作用。所以作用有一个特色，作用一定是变化，作用一定是无常。但是我们一般的人就会认为我在生气，我在烦恼，我在高兴，我在想，就是在这个真空的心无我的心当中不断的认为变化的自己为自己，他只能够认识到这个，因为已经有执，因为有已经有着相的念头了，因为已经有着相的想法了，所以每一刻心所起的作用不同，所以啊，由于着相的结果，他就会执着每一刻啊心所生出来的相。你一执着心所生出来的相，你一这么执着，心就会再取另外一个相。所以打个比方，打个比方，第一个念头，心是真空的，它起了第一个念的时候，就有第一个念所相应的现象，身体环境关系。所以当下的这个念头环境关系都是当下这个心所现的一个整体。但是呢，如果你没有觉，你不认识到这些作用就是你当下所生，你会啊有所取舍，你会取心第一个念，心所起的第一个念所相应到的环境现象，这样子呢，你一执着心所生出来的作用，这么一起来就会产生出第二个念，第二个现象，第二个作用，第二个念一现前的时候，就有第二个念所相应出来的现象。所以第一个念有第一个念所相应出来的现象，但是你为什么会起第二个念呢？因为你执着第一个念所相应的现象，所以你会起第二个念，第二个念一起来跟第二个念所相应的现象就会出现，所相应的身体跟关系就会出现。那你为什么会起下一个念呢？第三个念呢？第三个念为什么会出生呢？因为你执着第二个念所生出来，你执着第二个念相应出来的现象而生出第三个念，第三个念一现前的时候，第三个念所相应的现象就会出现。所以凡夫在现象当中流转，这就是称为流转。因为没有回到心，没有回到这个能够起念头的，能够起作用的这个头，我们不断被自己心所生出来的相执着而不断的起念，造成相的变化。我们始终都在存在当中去找到生命的立足点，所以这一刻高兴，下一刻烦恼，下一刻忧愁，再下一刻高兴一点，再下一刻无聊。我们生命是波动的，没有找到这个头，没有找到生命源头的人，生命是波动的，他不会稳定，他没有办法稳定，他只是随着他的现象不断在跑。这就像猴子一样，猴子在森林里面啊，从一个树藤攀爬到另外一个森林，又从另外森林当中的树藤又攀爬到另外一个地方，这就是佛法所谓的攀缘。缘就是现象，缘就是作用，缘就是心所现出来的当下现象，攀缘就是执着现象，攀缘的另外一个名词叫着相，着相必然攀缘，着相必然不知道自己这个心的真空，不知道这个心啊生出现象的源头是什么，着相一定会忽略到生命的源头，不知道源头在哪里。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，要了解这个观念。所以佛法为什么讲要觉呢？为什么要觉？你要知道你这个心是真空的，当下的当下这个念 它不是啊唯一的你，当下的念头，当下的情绪，它不是你，但是它也不是真正的你，它只是你当下这个心的作用。你要是能够掌握起作用的源头，起作用的这个心，你的作用就能够无穷，就能够有无穷尽的作用，你才能够自在。你如果没有办法掌握起作用的这个头，你只是被作用牵着跑掉。在佛法来讲，就是寻业发现，随业受报。你循着个人的喜怒哀乐，用世俗话来讲，一个人循着自己内心的一种思想架构，一种习气架构，一种习气的模式，去寻找相应自己习气架构的现象，叫做寻业发现，随业受报。你喜欢什么？你喜欢喝酒的人就在酒吧出现，你喜欢买东西的人在街上就会碰到你，你喜欢吃冰淇淋的人到冰淇淋店绝对碰到你。寻业发现，随业受报。内心养成的执着习气会带你去习气相应的地方，这个要知道，因为你已经没有做主的能力了。所以着相一定是攀缘，一定是随业流转。随业流转就像这个树叶呀，在水面上飘，它没有一刻会停，生命是很不稳定的。所以生命要很稳定啊，这个心要很稳定。所以生命的稳定重点，生命的稳定不是稳定现象。像很多人啊，很多人啊有错误的观念，稳定生命不是稳定现象，现象是没办法稳定的，现象是稳定的在变，没有一个人能够稳定现象。就像以前啊，这个皇帝想长生不老啊，他想稳定无常，他想稳定变化，这不可能的事情啊。像在战国时代啊，师父讲过这个公案嘛，这个燕子啊，燕子在战国时代，燕子它个子很小啊，那他这个皇帝啊就带着大臣去观赏这个山河大地啊，登高啊去看他自己的国土。看完了之后啊，那这个皇帝就很感慨啊，那大臣也跟着伤心掉泪啊，这皇帝开始掉眼泪啊，这大臣也跟着掉眼泪了。这皇帝就讲啊，我为山河大地之主啊，却没办法长久拥有我这个山河大地，没办法长久拥有这个国土。这燕子在旁边就讲啊，如果啊人不会死，今天皇帝轮不到你做。我们听到这个会觉得啊，哎，这很有道理。但是我们生命当中啊，很多时候都是要，很多时候都是想要稳定无常，稳定无常不可能。生命当中啊，不可能稳定现象。这个生命的创造要改变，生命的生活理念要改变。你要是没有认识到这个佛法的真理啊，你生命的理念会错误，关系没办法维持，人跟人际的关，人际关系是没办法维持的，它不是维持，它只有提升，维持是维持不了的，因为人会想，人会变，不可能维持关系，关系不可能维持，好像学问一样啊，学如逆水行舟，不进则退。所以生命当中要有一个观念，无常怎么维持？维持关系就是维持无常啊，维持父母之子女之间的关系，维持夫妻之间的关系，维持人际关系，朋友的关系，这不是维持，这一定会变，不可能不变，不变啊，就不变的关系是不可能的。所以佛法知道这个观念，因为无常，所以你的生命理念，你的生活理念，生命的理念，价值观必须要认识。师父经常讲，你必须练习跟无常生活在一起，你必须认识无常，了解无常，跟无常生活在一起，你必须跟变生活在一起。变是永恒的，这世界上啊，唯一不变的，这世界上唯一不变的观念就是它一直在变，变不会因为任何人改变。所以稳定变啊，不是生活的态度。我们房子建得再好会坏掉，关系会变化，你一样存再多钱你会变穷。你说纵使你家里建得很好，它有世界大战，你怎么去稳定呢？ 历史就告诉你的，这个人类的历史就告诉你，历史啊就是无常史，历史就是不稳定的，历史就是变化史，它不会永久的这样子。所以人跟人的关系怎么办呢？怎么处理？提升，让它变好。所以基本上不是要稳定关系，是要让关系提升。你不做这样的努力啊，你光光去维持是没有用的。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生命的一个认识，唯有认识到生命的本质是如此的人，他才有办法依这个去努力。佛法所讲的重点就是这样子，不要依自己乱想。所以心是真空的，心可以起作用，心可以起作用，心所起出来的作用一定是无常，一定是变化。那心所起出来的作用包括念头，包括自己的身体，包括整个宇宙的关系，这称为缘起。因缘和合，这称为因缘和合。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因缘和合？因为这是你造的。所以众生皆有本具的佛性，每一个人都有这个心，这个观念啊，就是说我们要为一切都负责。所以师父一再强调，一再强调，一再强调，你现在的想法就是你为自己负责，你现在的身体就是你为自己负责，你现在的人际关系就是你为自己负责，你现在周围的人时事地物都是你为自己创造出来东西负责。你不可能不负这个责任，你不想负都不行，因为它是事实。你现在这么想是事实，你周围的人际关系是这样子也是事实。你不要想说我多努力，我多用功，我多精进，它是事实。解释是没有办法取代事实的，事实也不需要你解释，解释没有用，解释只是让自己有台阶下，只是解释啊，对于现象多做解释，只是为自己找到一条路下台阶。要知道，这个很重要的观念，现实出现在这里，讲什么都没有用。现实事实上的发生已经告诉你它是怎么回事了，多一点不行，少一点不行。所以为自己负责，从自己的想法、自己的身体、自己的关系、自己的环境，这就是为自己负责。所以不谈过去，不谈现在，不谈未来，这是一个事实。要认识到这个观念，你不认识到这个观念，你修行不会进步。很多修行人，很多佛教徒，很多想要进步的人，他学佛想用功，他修行想用功想进步，但是为什么不会进步呢？我们检讨自己好了，我们检讨自己，我们修行那么久为什么没有进步呢？我们打坐那么久为什么没有进步呢？我们看经典也很认真，为什么没有进步呢？因为这些都不是进步的因。进步真正的因素就是把自己心当中的烦恼，把自己心能够更多的做主，把心当中的智慧现前，把心当中的我执烦恼慢慢放下，这才是真正进步的因。诵经打坐拜佛很用功，这些都是一个缘，助缘，它是帮助你提升的一个因缘，它没有必然性。很多人啊，诵经很认真，为什么人还很固执很烦恼不会进步啊？它只是助缘。就像你有很多佐料啊，你有很多佐料，你有青菜，有佐料，有辣椒，有酱油，有盐，你觉得你有盐就会煮出好吃的东西吗？那不会啊。你觉得你有酱油就可以煮出多好吃的东西？那不会啊。你觉得你有菜就能够煮出好吃的东西吗？它不行，要你会煮才可能。你真正在煮这个方面去用心，它才有可能变好。所以很多人修行啊，也很认真，打坐也好，拜佛也好，诵经也好，种种事情都很认真，为什么没有进步呢？第一个，我们所谓的认真来比好了啦，我们所谓的认真啊，你一天打坐有两个小时吗？没有，没有怎么叫很认真呢？你说我很认真用功，那你一天诵多少经？两步三步也没有啊。 你一天起多少善念啊？没有啊。一天从早上到晚上有多少善念啊？既然没有，怎么说很认真呢？这世界上认真的人并不多，这世界上认真的人真的并不多啦。所以不要认为自己很认真，大部分的人都是不认真。所以很多佛教徒修行的人都觉得我很认真，我很用功，为什么都没进步呢？就欺骗自己啊。就像你一个人说我很认真去工作，我很认真想要去赚钱，为什么钱都赚不到呢？赚不到钱是事实，不要想说你有多认真，意思说你认真可能错了。你认真对了怎么没有钱？不可能啊。认真对了一定会有钱啊。世间是如此，修行也是如此啊。所以我们要打破一种错误的观念，很多人都讲啊，修行十年二十年都没有进步，没有进步才合理啊，才应该啊。如果我们这样子用功，这样子修行啊，不知道为自己负责，修行又很容易进步，那就没有天理啦。所以我们不认真，我们没有进步是天理啊，合理啊，完完全全合理啊。这是不怪别人，不怪自己，不怪释迦牟尼佛，不是的，自己没有真实去面对。我们连助缘都做不好，实在是做不好啊。修行主要的问题是什么？你有没有智慧？你这个心有没有智慧？执着能不能放下？能不能少烦恼少执着？这个生命的源头，这个清净的心能够现前，染着能够放下，就像禅宗讲的开悟，你这个心能不能契悟到生命的源头，能不能从执着现象当中的这个作用收回来，不执着作用而显现出呈现出作用，产生出作用的本体。简单来讲，我们心可以起念头，你只会起念头，你有没有办法掌握起念头这个东西？你如果没有办法掌握起念头这个东西，就代表你生命不能做主。像我们日常生活当中，有时候叫你这么想，你偏偏不想；叫你不这么想，你偏偏要想，那心做不了主啊。眼睛闭起来，一打坐，妄想很多，你做不了主啊。因为你没有办法掌握起念头的这个筹码，所以掌握起念头的这个能力，掌握起念头这个筹，掌握作用的源头，掌握能够产生出你生命现象这个源头，你才能够掌握生命啊。念头是生命现象，大家都要搞清楚哦，念头是生命现象，身体是生命现象，人际关系是生命现象，能够呈现出造就出这些生命现象的，这个才是造物主，这个才是头。能掌握起作用的头，你才能够想办法让自己的生命自由。所以修行的重点在于掌握能够起作用这个头，就是你自己这个心，你能不能掌握。不同念头就是不同的生命方向，就是不同的生命作用。你念头要吃就有吃的行为，念头要哭就有哭的作用。所以念头本身啊，就是生命发展的一种方向。你如果能够掌握起念头的这个东西，你就能够起自己想要的念，就能够放下自己想不要的念。如果你不能掌握起念头的这个头，那你没办法做主。所以我们修行啊，因为我们心当中啊，这个心本来是真空，但是每一个人啊都有一种成见在。儒家讲成见啊，成功的成，见到东西的见，儒家讲成见。成见就是在这个真空的心里面已经养成自己的习惯性看法，执着的看法。就是每一个人啊已经把这一台电脑放进自己的城市了，自己造程式把自己的电脑占满了，不管你任何东西放到这个你这台电脑，它跑出来就是这个结果。心里面的程式我们称为习气，称为执着，也称为我执啦。所以这个习气你如果没有放下，没有把它破掉，这个习气变成你生命的唯一方向。什么叫做习气是生命唯一的方向呢？不要谈太多佛教理论，师父问诸位， 现在你坐在这里哦，你坐在这里，你坐在这里，你当下所能够起的念头，你现在有的想法，是你在此刻唯一能有的，除了这个念头之外，你什么都生不出来。你为什么现在会这么想？你坐在这里哦，你现在为什么会这么想？因为现在这么想是你生命唯一的方向，除了这个之外，你不可能有了，不会有了。所以习惯变成人生命发展的唯一方向。这有什么坏处呢？你要是不修正这个习惯，你会碰到的问题都是类似，它会不断的来。问题不断的来，是因为你内心这个习惯不断的这样产生出这个作用。你往这个生命方向去发展，你一直用内心这种思维架构、这种成见、这种执着去做事情，它一定会产生出跟这个执着相应出来的现象啊。所以不是问题不离开，而是我们不离开问题。这个观念要有，这个要很清楚。不是我们为什么，有的人讲为什么这个倒霉的事一直让我碰到，倒霉的事不让你碰到，难道要让别人碰到吗？因为你就是倒霉的人，你就有倒霉的念头，你就有倒霉的习惯。怨天尤人没有用啊，没有用啊，你碰到不好的是事实嘛。所以师父经常讲，这个观念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。从现实，不要谈理论，从现实当中去检讨自己哪里要改，因为事实已经告诉你哪里不足了，事实已经告诉你哪里不足了。你明明很烦恼，你在讲啊，你修行多好，没有意义。你明明很烦恼，你在讲说别人的错，那没有意义啊。所以我们念头在这里，身体在这里，环境在这里，人际关系，人际关系是念头去做的啊，难道人际关系自己跑出来吗？所以人际关系当中不圆满，就要知道自己不圆满。所以一切的不圆满都要回归到自己，因为是自己不圆满嘛。你感受到，你感觉到，是你自己起的作用啊。这个观念要有。所以我们每一刻，每一刻出现的现象，这个现象包括你的念头、你的身体、你的健康也好、你的关系也好、你跟家人、跟父母、跟同事之间、跟环境之间的关系也好，每一刻存在的现象都在告诉你，你正在负责。你要也好，它是这样子；你不要也好，它也是这样子。聪明的人应该是从存在的事实当中去找到哪里有毛病，而不是去抱怨这个存在，没有用。现实不需要你的解释，你的解释不会是事实，你的解释只是妄想。这个要慢慢去练习，人习惯了去解释。解释无济于事了，只会让自己更烦恼。所以一般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。一般人认为，那佛教告诉我要放下啊，那不要计较，那很消极啊。但观念不是这样子，一千万个积极的错误是一种愚痴。你的观念呢，事实告诉你，你的想法、你的身体、你的关系已经是这样子的。事实已经告诉你，你的努力就是这样子的。你去抱怨这个努力，而认为这个你去抱怨这个现象哪里不对哪里不对，你认为你应该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，很积极的朝你的妄想去做，你认为这叫很积极吗？你的想法不是事实，不是真的，你朝你很不是真的的想法不断的努力去做，一般世间人就称为很积极。这种积极没有意思啊。佛法是告诉我们，现象的存在就已经是事实了，你只能完全接受。佛法所谓的放下，就是放下你对事实的解释，放下你对事实的看法，因为你的看法不是事实，你的解释也不是事实，唯有事实本身是事实。所以佛法的放下不是放下事实，是放下一般人内心习惯 执着对现象的解释，每一个人的习气啦，佛法要放下的这一层。所以一般人认为佛法放下很消极，这不是消极，认识事实才是积极的开始。依照错误的定义，依照错误的执着，依照啊自己的对事实错误的想法去努力，造成出来的东西还是假的啊，还是没办法有，还是没办法成功。所以一切的作用啊，都不离开心。人啊，就有这种本具的能力啊，它可以起作用，它本来就可以起作用。这个观念像什么呢？这个观念我们要很清楚。上帝为什么可以造人？上帝因为他是上帝，所以能够造人啊。简单来讲，那为什么你这个心可以起作用呢？这是本具的，这是本具的。意思就是说，好，不谈宗教，不谈宗教，你到医院去，你可以量脑波，你可以有想法，不同脑波、不同想法造成脑波的变化。但是啊，能够有想法造成脑波变化的这个东西，它没有形象，所以科学仪器量不出来。那这个东西啊，能够。这个东西让你变成一个生命体，这个东西造成你生命的变化，这个东西就是你生命的源头，这个东西是你生命的源头。那为什么会有这个东西呢？为什么？简单来讲，为什么你可以起想法？为什么？世间没有学问可以解释。所以佛法用一个观念，就是本具的，你找不到比这个还要好的解释，没有了嘛。不管它是本具还是谁给你的，你就能够做。上帝给你的你也能做，你自己本具的你也能做。为什么你可以有念头，不会有想法？在佛法来讲，心性本具，每一个人都有本具的这个能力。那把这个本具的能力这个问题先放下，你会不会有想法？你会有想法。你的想法你能够做主吗？不谈上帝，不谈宗教，你想法能不能做主？想法不能做主，生命的方向不能做主。想法不能做主，现象不能做主。想法不能做主，关系不能做主。这变成现实生命，生命的现实问题咯。我们暂且不谈你能够起念头的这个能力从哪里来，暂且不谈你能够起念头这个是事实，你怎么样依照这个事实去过生活。不要说这个能力从哪里来，你有这个能力已经是事实了，所以不用想那么多，所以不用去问我为什么有。你问为什么有的这个心念，就是刚好你这个本具的心正在起作用。所以不用去讨论，不用去讨论，哎，为什么有？你要去讨论为什么有，那可以讨论，但是这个跟生命实质上的运作跟提升，不一定有那么大的关系。西方宗教把这个能力归属到上帝，佛法把这个能力归属到每一个人都有，所以才讲人人都有本具的佛性，是这么一个观念。暂且不讲这个能力从哪里来，你这个能力会起作用，会起念头，会造成生命的变化，这个你就要负责了，因为它跟着你，你不处理都不行。所以一切啊，他讲啊，一切都不离开这个心，一切因果皆如梦幻，无三界可出，无菩提可求。佛法讲色界啊、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，三界啊，就是指所有的存在。存在是什么意思？属于能量范围，属于缘起范围，属 属于无常范围，这是作用，这是现象。现象绝对不离开，现象本身就是存在，存在啊，绝对不离开能量的形式。所以三界，佛法所谓，佛法有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，意思就是说所有的存在啊，三界就是指所有的存在，不管你是哪一种形态的存在，《金刚经》上面讲胎卵湿化，不管是哪一个哪一种存在，只要存在本身就不永久，只要存在本身都是被生出来的，只要存在，只要是存在，必定是无常，必定是多变。所以不要想从存在当中去保护存在，不要想从存在当中去找到安身立命的地方，因为存在本身会变化，你必须找到能够起存在的这个头。所以他讲无三界可出，无三界可出的意思就是说，无三界可出的意思就是说，不要从生命的现象当中，不要从生命的现象当中去找到一个安身立命的地方。一切生命的现象都是心所生，心才是安身立命的地方。那心没有形象啊，心没有形象，这是一个观念。第二个，心没有形象，心可以起出很多作用。每一个人都有这个心，就像师父讲，每一个人都有这个眼睛，但每一个人的观念、想法、执着、层次化的心，就像这个眼睛啊，戴了眼镜一样。修行是要把这个眼镜啊，把人的执着，每一个人的执着，就像啊不同颜色的镜片。修行就是把这些不同颜色的镜片放下，不是告诉你不要现象。为什么讲无三界可出？你三界都是苦嘛，三界如火宅，我没办法讲三界如火宅，就是所有的存在现象，你看火啊，火在烧，每一刻都在变化，火啊，你看蜡烛在烧，每一刻都在变化。所以三界如火宅啊，它基本上的意思啊，就是无常观念，没有一处可以安身，就是你不要想说把你的生命寄托在现象当中的稳定，它不会稳定的。三界如火宅的观念就是这样子，你认为欲界不好，你修行变成色界，乃至变成无色界，这个都不是安身立命的地方。所以无三界可出的意思就是说，三界都不是安身立命的地方，现象存有都不是安身立命的地方。所以无菩提可求，人与非人啊，性相平等。所以有情无情同源种质，一切法不离开心。简单来讲呢，大道虚旷啊，绝思绝虑。大道，大小的大，道理的道，大道虚旷，虚就是虚空的虚，旷啊就是旷课的旷。大道虚旷，为什么用大道呢？你可不可以有想法？你可以有想法，你的想法是不是真理？不是。你的想法是不是放置四海皆准？不是。所以你的道是小道。每一个人的思维嘛，在外面有马路嘛，在内心有思路啊。你的思路，有执着的人的思路就是小道，就是无明的道路。为什么讲大道呢？第一个，没办法，没有人能够离开这个原则，它很广大。你可以有想法，他可以有想法，每一个人都可以有想法，全世界66亿人口，每一个人都有想法，每一个人心当中都有一个道，每一个人的生命轨迹就是他自己生命思想呈现出来的一种道。这种道是小道，不是大道，因为这种道只有属于你，没办法放出四海皆准。那什么叫做大道呢？全世界66亿人口，每一个人都能够想的这个道理就是大道，因为没有例外。所以道本身呢，它是中性词，它没有属性， 所以大道虚旷，虚，为什么用虚呢？为什么讲大道虚旷？心没有形象，没有形象是不是最大的？你说全世界什么东西最大？虚空最大，没有形象，没有形象的东西涵容一切，涵盖一切。世界上再大的东西都是被这个虚空所含摄，所以再大的东西都抵不过虚空，所以用虚。心没有形象，能够起出无量无边的作用，过去是它，现在是它，未来是它。心没有形象，心无边的广大，心无边的广大称为大道，心啊没有形象称为虚。那为什么用旷啊？广大的意思还是广大的意思的。觉知觉律，所以以前呢、啊、在以前呢、啊、大众都知道有一个龙潭重信禅师，在历史上一个龙潭重信禅师，这龙潭重信禅师啊，他还没有出家以前，他的家啊就住在啊这个天皇大武禅师的这个寺庙旁边。这龙潭重信禅师啊，他们家是做饼的，结果他每一天呢、啊、就拿十个饼去供养天皇大武禅师。那天皇大武禅师啊，都会留下把九个饼收下，会还他一个饼。结果日子久了、啊，这个龙潭重信禅师啊，龙潭重信啊，那心里面很奇怪啊，我每天都拿十个饼给你，为什么你要留一个饼给我呢？而且这个天皇大武禅师啊，留一个饼给他的时候，就跟他讲，我留一个饼啊，以后惠你子孙，就是我留一个饼给你啊，以后你可以庇荫你的子孙。所以他对这个话有疑问。所以以前禅师啊，要让一个人开悟啊，帮助一个人开悟啊，是要处心积虑的。你不要看一个人啊，以前禅师你打一棒子就开悟，那已经看他看很久了，已经观察他观察很久了，什么时候打下去才会开悟，什么时候踢他一脚才会开悟。所以啊，这个天皇大武禅师啊，他先这样来教，怎么样来教呢？让他去了解这个事情，让他有对这个事情啊，慢慢去引导他。所以每一天啊，收下九个饼，一个饼还他，还他没有关系，还讲这么一句话：留下这个饼啊，以后啊，庇荫你的子孙，以后惠如子孙。这龙潭重信啊，每一天都这么听，每一天都这么听，每一天都这么听，听到有一天受不了了，就去问了。他说：师父，这个饼都是我拿来的，我拿四个饼供养你啊，为什么你每一次每一天都要留一个饼给我，而且还讲以后惠如子孙？这个啊，天皇道禅师就讲啊，这个饼是你拿来的，我还给你有错吗？这个当然有禅机在啊，东西都从你来的，还给你怎么会错呢？为什么不还五个啊？为什么还一个？当然天皇道武他有意思啊。后来啊，这个啊，龙潭禅师啊，他想一想啊，也有善缘啊，家里住在寺庙旁边，结果他就出家了。这个还是要因缘啊，像我们寺庙在这里、啊、这附近的人、啊、也会拿东西来供养啊，还不认识嘛，不然也找一个龙潭重信啊，他如果拿十个饼来给我，我也还他九个，我还他九个哈、啊，留一个。结果啊，这个龙潭重信啊，他就出家了。为什么叫他龙潭呢、啊？事实上，龙潭是他开悟以后，出家开悟以后所住的地方，重信才是他的名字。为什么叫做重信呢？因为以前啊，在中国历史上。在唐朝那个时候还没有什么法脉问题，法脉是后来才有的，什么禅宗法脉啊，这些都是后来才有的。所以像这个百丈禅师啊，百丈禅师他住的地方就是啊百丈岩。像南玉怀让啊，南玉啊就是怀让禅师住的地方。那怀让呢，怀让就是他还没有出家时候的名字。 他还没有出家就叫做怀让，所以他家里排行比较小，他的个性啊很慈悲，很怀柔，很谦让，他爸爸就给他取名叫怀让，他出家名字没有改啊，以前没有这么多观念，所以我们现在所了解的佛教这个法脉系统啊，这些很多很多观念都是后来才演变的。所以为什么叫龙潭重信呢？龙潭是他住的地方，为什么叫重信呢？因为他的师父看他哦，你每天都会供养饼啊，你崇尚这个智慧啊，你知道要修行崇尚智慧啊，你对佛法有信心啊，哦，你对佛法有信心，又能够知道修福报，所以崇尚智慧又能够修福报，又有信心，所以取名叫做重信，是这样来的，他的名字就是这样来的，不是说啊，像我们现在啊，你现在出家，这是这一辈啊，什么名字，下一辈是什么名字，再下一辈是什么名字。这都是后来演变的，以前没有这些东西，要知道。所以这龙潭重信啊，这重信禅师出了家以后啊，他就当侍者，当侍者啊，在师父旁边，在天王道旁边当侍者一段时间啊，他就心里很纳闷啊，他就讲，我每天都在师父旁边，我来这个寺庙出家那么久了，怎么好像都没有学到什么东西。有一天他就跟道无禅师讲啊，师父啊，自从我来这个寺庙之后，我好像那么久都没有学到东西啊，你都没有跟我指示一点心法。这个从这个道无禅师就讲啊，哪里会没有，我每一天都跟你指示心法，怎么会没有呢？结果这个重新禅师在讲，那你哪里跟我指示心法，我怎么都不知道。这个啊，道无禅师就讲，你端茶来我就喝啊，你拿饼来我就吃啊，那你跟我合掌问讯我就给你点个头啊，我哪里没有指示心要啊。结果啊，这个啊，重新禅师他一听就开始啊，在那边想啊，就眼睛闭起来就准备想啊。结果啊，这个道无禅师就讲啊，你心急他动念乖真，就跟他讲，你只要一落入思维就是假的，就不是了，叫他不可以想。就像六祖慧能讲的，不思善不思恶，你一开始思善思恶那就不是了，在思善思恶之前的这个东西了，你心急他动念乖真。所以禅宗才讲嘛，这个啊，离开语言文字嘛，结果这个重信禅师听到这么一句话，有所弃悟，有所弃悟之后就继续问啊，那师父以后我该怎么办呢？就是以后要怎么修行啊，知道了以后怎么修行。这个道无禅师就讲啊，修行很简单，淡尽凡心啊，别无甚解，就把凡夫的妄念把它放下。就像师父讲的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眼睛，每一个人的执着就像有色的眼镜，因为有色的眼镜，就把我们变成了，因为透过有色的眼镜，所以看到不真实的世界。所以凡夫的心就像眼睛戴上有色的眼镜，看事情不清楚。所以修行啊，就是要把这个有色的眼镜拿下来。有色的眼镜就是凡夫的念头。淡尽凡心，别无甚解，不要想去造一个眼睛，眼睛是你本来就有，心是本具的，这个心是本具的，你修行不是要造一个心，而是把心里面的执着妄想把它放下，这是修行的重点。所以刚刚讲啊，我们修行很多助缘，助缘我们都没有做好了，要先做到助缘啊。打坐有没有一个半小时啊，一个小时，一个半小时，两个小时，没有啊，助缘没有做到啊。诵经有没有很认真啊，该做的功课有没有做啊。所以我们一般人啊，助缘都没有做好，助缘没有做好啊，执着怎么可能破呢？所以现代人修行没有进步，不够进步，就是你连助缘都没有做了。就像你没有盐，没有酱油，没有醋，也没有菜，你说做一道好菜出来吃， 小腹拿回无名之炊，不是吗？是为什么修行不进步？这人家不是讲一个笑话吗？以前人修行人啊，有戒有定有慧，修行很认真很用功，所以他这个心啊很清净，所以熏修出来这个身体慢慢转化，像六祖慧能啊，他全身舍利，他往生之后这个身体都还在，到现在1000多年都还在，全身舍利都没有坏掉。那有很多高僧啊，火化之后有很多舍利子啊，这是他修行的一种啊证明，一种持戒，一种修定修慧的证明。那我们现代人呢，助缘都没有做好啊，打坐也没有做，诵经也没有做，该用的功也没有用。所以现代人呢，你讲笑话，现代人哪一个人火化之后也都会有舍利子？什么样的舍利呢？两片嘴唇，就好辩好讲都没有做嘛，就剩下两片嘴唇舍利。我们又去烧烧看看，是不是剩下这两片？因为死鸭子嘴硬，不是吗？我们不是讲吗？哎，哦，这个菜应该怎么做？这个菜应该怎么做？我也会讲啊。你讲，讲了一口好菜，是说了一口好菜，你不会做啊。现在人修行也是这样啊，讲了一口好佛法，没有做啊，好像佛法道理都知道啊，这是一个很大一个问题。你家行没有做，助缘没有做。有食谱并不表示你会做菜，这个要知道，这还是要练习的。所以修行不进步，自己要先想想，我助缘真的做的不够，助缘不够。意思说啊，现代很多人连准备要修行的这个准备都没有，连准备都没有，就像一个厨师，菜都没准备好，佐料没有准备好，他怎么可能煮出菜呢？不可能的。所以我们连修行的准备都没有，这是现代人的问题。但是有了这个问题之后，却认为自己很认真，没有办法了。现在业比较重，这要慢慢去练习，这真的要慢慢去练习。所以要让自己修行做好准备。所以师父经常讲啊，多看六祖坛经，师父写的这个善用慈心啊，多看，这是一种心性的熏修嘛，心性的熏修，你多看这些知见，心容易往这边呢、啊、去熏修，容易去了解。我们俗话讲嘛，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嘛，你多看正确的观念，正确的知见，这个心就容易收，一样的道理，这是一种熏修嘛，修行就是一种熏修。所以接着啊，这个啊，世俗道性就讲啊，如是之法，如今已得，意思说你有本具的佛性，他有本具的佛性呢、啊，你知道这个道理了，再来就是你的努力了。就像这个崇信禅师他讲啊，他师父跟他讲啊，哎，那以后啊，我修行该怎么办呢、啊？这道无禅师就跟他讲啊，但尽凡心啊，别无甚解，随缘放旷啊，放这个任性逍遥啊，随缘放旷，就把凡夫妄想的执着慢慢放下。是慢慢去练习的，所以师父经常讲，听你一种道理哦，听习惯了就麻痹，听久就麻痹了。所以很多人讲啊，师父每一次都讲的一样，每一次讲的都差不多。这师父讲每一次都差不多，就是等你。等你比较清楚的时候，师父的那个差不多就变会差很多。你如果不进步，你就会认为师父每次讲的都差不多。当你进步到，当你自己不断提升、不断用功的时候，你就会知道师父讲的差很多。所以师父经常讲啊，如果我每一次讲的道理都不一样，那你们要很担心哦。 因为今天我讲这样子，明天我讲这样子，那你要信哪一种？那你要很担心哦。我每一次讲的道理都一样，那是一种品质保证啊，这是品管控制很好啊，每一次都一样啊，不是吗？我不是今天讲这样子，明天讲不同。这讲经说法要有一种责任啊，我今天讲甲，你心就会跟甲联合在一起；我今天讲乙，你就会落入乙啊。凡夫众生啊，都是执着。你如果不能把甲收回来自己，不能把乙收回来自己，这个心就会到处攀援，收不回来，收回来的点绝对一样。所以你每一次，很多人都跟你讲啊，师父你讲的跟哪一个法师讲的差不多，我听了也很难过了。不是差不多，不是差不多，是你听不出来。不谈别人好了，很多人跟我讲啊，师父讲的都是心法，都差不多，不是。事实上啊，是你没有进步，所以听起来都差不多。师父讲的东西是从最基础到最高，你每一次都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，就代表你每一天都在那里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。师父讲的东西如果是100公尺高，你每一次都在10公尺这里，每一次都在10公尺这里，你每一次听到的东西都是这里，呼吸的空气都是这里，所以都差不多。这个才是问题耶，不是师父讲的差不多，是你的程度永远都是差不多。这个要认识哦，这个不认识到还以为师父有问题，是你们有问题哦。真的要认为是这样，这是很真实的道理，我没有骗你啊。你仔细想想看，是不是？怎么会差不多呢？要慢慢去练习，慢慢去用功。所以道理听听久了，习惯了，钝掉了，就要知道自己心钝掉了，不是法有问题，是自己心有问题，就代表你没进步了。进步的唯一原则啊，真的是要反观自照。啊，大众有没有什么问题？那没有问题，大众就先休息了。